你好，我是古神父。从第28课起，我们要介绍的是当代神学的动向。前面一课讲了当代神学动向的一些原则，今天开始一连三课，我们要介绍当代神学的几个大轴心课题。当代神学大轴心课题共有六个，这堂课要介绍的是以天主的语言，也就是天主的启示，以及耶稣基督为轴心的课题。由于当代圣经学、教父学以及礼仪各方面的革新，又因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影响，形成了当代神学几个大轴心课题。第一个轴心课题是以天主的言语，或者说以天主的启示为主题。
神父，为什么说天主的启示是当代神学的一个轴心课题？难道过去的神学不讲天主的启示吗？
启示这个主题的确被忽视了很久，可是在当代神学里却成了热门主题之一。无论天主教或基督教都一样，结果讨论启示的各种专论纷纷而出，包括讨论启示借传统、圣经、礼仪、宣讲、传教以及教理讲授等方式中的实现。当然，过去的神学并不是完全不重视天主的启示，我们可以说过去的神学注意的是启示的道理，提高启示的道理，而当代的神学是把启示的各种面貌加以区分平衡过来。比方说重视天主启示的行动、启示的事件、启示的历史、秩序、讯息等，这些都是启示的不同面貌。面貌虽然不同，但都是呈现同一个启示，这和过去注意启示的道理是有差别的。
神父，当代神学以天主的启示为一个轴心课题，这和前面一课所说的当代神学的特征之一是注意历史的幅度，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有的。前一课我们说过，启示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是一部救援史，因为启示是天主进到人类历史中，借着一连串的事件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而启示的最高峰就是道成人身，基督取了人性，降生在人类的历史中，完成了天主的启示。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神学在历史的特征下强调的是启示的历史性。
神父，如果启示是一部历史，一部救援史，而现在人类的历史仍在进行，我们可不可以说天主的启示也在进展中呢？
你说的不错，启示的天主是生活的天主，我们人类也是在历史的进展中生活的，所以天主的启示也是在进展。而当代的神学也十分注意这一点，因为天主的计划和人的历史以及生活情况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这样当代神学关心启示的进展以及基督在启示里的独特地位，就没有什么奇怪了。这方面，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中，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或简称为启示宪章里，最能反映这个课题。整部启示宪章要讲的是，人类的历史是奔向基督的，启示就是预报基督的来临，基督是启示的终点和完成。基督是启示的创立者、对象、高峰和圆满。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二两节，可以说是启示的浓缩。
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
现代启示神学另一个着重的特征是天主启示的位格关系，或者说是位际关系。这一点在前面一课我们也提过，启示的位格关系是说启示是位格之间的往来，是生活的天主向人说话，和人交谈，向人揭露自己内在生活的秘密，使人能和天主圣三有思想和爱情的互通。因此我们可以说，启示的天主就是把自己赐予人的天主，也就是邀请人做他的朋友并救援人的天主。
神父，您在前面说当代的神学强调启示的历史性，因为天主的启示是在人类的历史中进行和完成的。可是在亚伯郎之前，人类已经存在了好几千万年，他们知道天主的启示吗？
这的确是当代神学所研究的课题。关于天主的启示还有其他许多的问题，比方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圣贤，他们不认识天主，他们能不能得救呢？还有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不认识基督，他们的得救问题怎么解释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当代神学要讨论的，将来在我们的启示论课程里会详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二个当代神学的轴心主题，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主题。前面讲天主启示的主题的时候提过，整个启示有一个中心和巅峰，那就是基督。从一开始，宇宙、人类以及历史都是指向基督。以色列的历史只不过是基督历史的前奏，教会的整个信仰都建立在已经来临的基督身上。在历史上不会有比基督更伟大的人出现了，他是在人间显现的天主，是人类的光明和生命。当代的神学配合启示的进展，逐渐以基督和逾越奥迹为中心。例如教会的礼仪生活、弥撒、日课、圣事等都是以基督和他的逾越奥迹为全源的。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礼仪宪章第五号这样说：
愿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的天主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说过话，待时期一满，遂派遣了自己的儿子降生成人的圣言，被圣神赋有，为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医治破碎的心灵，成为肉体与灵性的医师，天主和人类的中保，在基督内实现了我们和好的完善代价，给了我们敬天的圆满境界。救赎人类完善的光荣天主这件事业，在旧约的民族中已有天主伟大奇功的预示，由主基督完成，特别借他光荣的苦难从死者中复活，光荣升天的逾越奥迹而完成。
父，以基督为轴心课题的神学主要是研究些什么呢？
比方说，过去在基本神学里，一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耶稣基督是谁。今天更尖锐的加以讨论，现代的圣经批判学认定四部福音作者们的工作比我们所相信的重要的多，而且在研究圣使们的文学手法时，也发现他们非常的忠实。圣使们的意象和初期教会宣讲的意象一样，就是把关于纳扎勒的耶稣、他的教导和种种事迹，按照所见所闻的传达给我们。就像圣若望在他的第一封书信第一章第一二节说的，
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的圣言。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且把这原与父同在，且已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
神父，圣经批判学的研究除了发现圣使们的中心事实之外，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耶稣基督有什么影响呢？
过去这几十年的福音批判使我们对福音的了解有了更多的弹性，而且批判学还教我们念福音的时候要照作者写的过程去念，不要把耶稣的事迹和事迹的神学意义分开。此外，批判学也指出历史中的基督和被宣讲的基督是唯一的、无法分离的基督。像这样以四部福音为源流来找基督关于他自己所做的见证，虽然是一件复杂的功夫，而且比过去不知道要复杂多多少倍，可是这种方法却恢复了人们对福音的信任，也是了解耶稣基督是谁的方法之一。
神父，记得在前面一课里您说过当代的神学受到当代以人为中心的思潮所影响，这样在现代研究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不是也受到这种影响呢？
是的，今天在信理神学基督论里，因为受到当代思潮中以人为本位、注意人际关系的思想影响，特别强调道成人身，基督降生成人的整个圆满意义以及他的踏实性。今天的基督论认为天主子就是有位格的人，而基督这个人就是有位格的天主，不再把基督的人性和位格分开。也就是说，天主的行动在耶稣基督的人性行动里，在人的形式下出现。
这是不是说耶稣基督是人也是天主的一位，天主借耶稣基督表达他是谁呢？
可以这么说，比如天主是爱，但是天主的爱是在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因此基督人性的爱就是天主救世之爱的人间表达方式。同样的，基督的话就是用人的言语说出天主的话，而基督的行为就是天主具有人形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耶稣基督身上，天主子借着人间的语言向人说话，是天主的位格向人的位格说话。
神父， 注意人性的基督论对于其他的神学学科有没有影响呢？
像这种对基督的人性条件和人性复原的注意，不但使基督论焕然一新，而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启示神学。基督是用他整个的人把天主启示出来，所以信仰不再被看作一个卓绝的行为，而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所信的天主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启示给我们的。
神父，今天的基督论有什么新的发展呢？
今天的神学好像重新发现基督某些比较大的奥义的意义，比方说耶稣受洗，在旷野里受诱惑，显圣容，死亡和复活等奥义都有了新的发现。此外，从救援的角度来说，借基督肉体的受苦和被钉拯救人类的计划，对我们了解基督所做的赔偿和人类得救的奥秘之间，一定有它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且道成人身不只是过去天主在世界上所完成的一件事，好像现在已失去了它的意义。然而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事实，天主子永远是降生的圣言。目前的基督论更努力于圣经的研究，这样可以随着圣经的指点，更认识这位人而天主的耶稣基督。